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出磨难，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0日。2017年7月，因我做事多，学法练功跟不上，平时实修不够，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一，去人心，救众生。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叫我擦地擦便池，我从内心觉得脏就不干。牢头就叫同监室的一个人打我，那人不敢硬打，牢头就亲自打我。我说，看守所叫你打人了吗？谁给你的权利？打人犯法，你知不知道？他说，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出去吗？这里不是叫你一个人干，每个人都在轮着干。今天你打扫，明天他打扫，你不干别人就得帮你干。这时旁边一位大姐说，你觉得很冤枉，其实我也很冤枉，我的孩子被车撞了，我抱着孩子打车去医院，孩子身上的血直流，因带的钱不够，医院都不管，我抱着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没了。这时这位大姐已泣不成声了，说家里人去告，结果一家人都被关起来了。无奈地说，有什么法子呢？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好长时间了。这时我也掉泪了。是呀，他们都是要被救度的人，和他们对立起来怎么救啊？我也得去去这个怕脏怕累的心，这样该我打扫时我就打扫。屋里有一个老太太，是因为告状被关进来的，当时被警察打了，看样子被打得不轻，晚上睡不着觉，疼得直叫。屋里人都讨厌他，骂他，排斥他，睡觉没人愿意挨着他。牢头叫我和他盖一个被子睡，我那人心又起来了，心想里边放了那么多被子不让用，让我和老太太盖一个，怎么盖？转念又一想，这不是去人心的好机会吗？平时不懂得实修，总是怨天尤人的，我今天就要把这个不平衡的心修掉。心想地是床，天是被，没被也能睡。就这样我挨着老太太睡，她疼得叫时我就给她压压被角，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她讲大法的神奇美好。老太太的痛苦很明显减轻了，睡觉也不哼哼了，我走哪儿他都跟着，我擦地他帮着捡脏东西，牢里的人都说老太太变好了，也不讨厌他了。二，讲真相救众生。过了几天，一个县里因占地上访的人被关进来了，一进来就搜身，他正来例假，搜身的人叫他把卫生纸扔了，也不给他卫生纸。晚上我把从牢头那儿借来的纸给了他，晚上叫他值班，可能刚进来恐惧使他压力很大，一头栽倒在地，把别人的脸盆也压烂了，没人关心他摔得怎样，盆的主人要他赔钱。我把他扶起来并安慰他，我知道你很难受，你家里人肯定也很着急，但是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只要你的心是好的、善良的，这一切磨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这儿都是暂时的， 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接着我给他讲了修大法后我的神奇变化，他感动地说，你真好，我要早认识你就好了。一天，牢头给屋里人念了一段古人云的话，问我听明白没。我说，我明白，我给你背一个。我就把师父的富而有德背给他，他说，真好，慢点，再背一遍，我要记下来。他记到本子上了。牢头还每天教屋里人练瑜伽，让我也练。我说我只练法轮功。他说你练我看看。我就练，他也跟着学，嘴里还说动作挺优美。一天，牢头把我拉到他身边问，那天我打你了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让我看看。一看打的地方都青了。他说你要告我，我会被加刑的。我说我不告你，我就想叫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拥有美好的未来。他高兴地笑了。在看守所第十天，检察院的人来了。牢头说，来这么早肯定是想判你呢。我心想，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不管在哪里，我只有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我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讲给检察院的人听，告诉他们练法轮功不犯法，大法书上边写的都是教人怎样做好人的，没有一点是让人干坏事的。我们不怕你们了解，就怕你们不去了解。我被绑架的时候，从店里抄走好多大法资料，我告诉他们这些资料能叫人明白真相，明辨是非，是救人的。我给他们讲种善因得善果的因果天理，希望他们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他们说正在调查此事。牢头问我要了我丈夫的姓名和电话，说是要帮我通知丈夫在外边请个律师。我想师父什么都能做，我就坚信师父，坚信法，即使请律师，我也只是叫他明白真相的。第十五天，律师来了。交谈中，我发现律师也是被邪恶毒害的。我对他说，作为律师，应该为大家伸张正义，为法律负责，为社会负责，为老百姓负责。你必须了解法轮功真相，因为有很多正义的人们需要你去为他们辩护。你不了解真相，怎么辩护啊？过程中我没有考虑到自己会如何，只是想走到哪里都是讲真相。下午狱警让牢头把我叫去说，听你丈夫说你以前得过直肠癌，还是放射线菌感染，医院看不了了，练法轮功练好的是吗？我就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讲给他。他说，那你给我练练。我就从第一套开始练。他说，这不挺好吗？然后和牢头说，他想练功就让他练吧，不过白天人多别练，晚上别管他，让他练。我看到狱警对大法有了正确认识，也挺高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三，去人心，邪恶灭。下午六点多，牢头说今天该我洗澡了。我来了半个月也没洗过澡，很不舒服，正准备洗，外面的狱警叫我的名字说解教，我还没听清楚，屋里的人一片欢呼，高兴地告诉我是叫我回家了。我也高兴地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家。警察送我回家的路上，我说快七点了，你们还工作挺辛苦的。其中一个警察说，本来说是明天放你，我们今天就加了一个班，早点放你回家。我说谢谢你们了。他说，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叫人们退出党团队呢？我说没有人反对他，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他是利用政权在造假骗人，叫中国人整中国人。文革中叫年轻人砸佛像砸庙， 把年轻人都害了，现在又建佛像建庙，以前的庙是修行安静的地方，现在的庙是观光旅游挣钱的地方，公检法司是维护国家安定惩治坏人的地方，现在却利用这些部门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这个政权真的是害这些人。人在做，天在看，人和政权一样的。中华五千年文明都是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仁义礼智信做人的，礼仪之邦是有五千文明之久的神传文化，而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无神论，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的斗争哲学。中共篡政到现在搞了多少次运动，整死多少人，已经背离天理，人不治天治，现在天要灭他，所以上天就叫人们把对他发的毒誓作废，因为发誓是要应验的。你说你退出中共党团队时，神就把你身上烙的兽的印记抹掉，你就平安了，他所干的坏事就和你没关系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得到神的保护。他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到了小区门口了，警察说，到了，下车吧，早点回家，回去好好练功吧。到家了，丈夫说跟婆婆借了5万元钱，明天正要请律师为我辩护呢。我给律师打了电话，说不用辩护了，我已回家了。律师都不敢相信，早上见我时说恐怕要判3至7年的，晚上就回家了。我知道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场磨难，谢谢伟大的师尊。第二天我去同修家要把大法书请回来，同修说已经知道我要回来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妹妹同修前两天晚上梦到我被困在一个铁笼子里，动也动不了，是师父温暖的大手把笼子给拿掉了。后来得知同修们整体配合带着我母亲去公安局要人，有好多同修帮着发正念，就这样一场磨难过去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教书育人中修炼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4日。我是一名教师，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1年了，很荣幸能在大法中成长，但我知道这一路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与鼓励下走过来的，特别在被迫害中心性关过不去时，师父没有放弃我，用大法打开了我一个又一个心结，才能走到今天。下面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一、修大法获健康。我从小身体就虚弱，干一点重活就觉得很累，上初中时又得了紫癜和血小板减少症，经常耽误功课去看病，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没见好转。考上中专后，每天早晨都是与同学吃过早饭后自己一个人回到宿舍去喝汤药，特别苦恼，但又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在外地读书，身体又不好，怕远方的父母牵挂，所以一直不情愿地吃着各种药。1998年7月放暑假回家，妈妈说我的姑父在修炼法轮功，特别好，能治病，建议我去看看。我很好奇，就跟着母亲去看看。姑父告诉我，这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很多人都在修炼，能去病健身。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看一本书怎么就能治好人的病呢？于是回去后就利用最短的时间看完了转法轮。看完第一遍，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自己一身的病不仅仅是身体素质的原因， 与我的道德品质和祖辈行为也有关系。回想这些年的成长历程，在人中做的有些事与大法的要求相比是真差劲啊，难怪自己身体不好。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优秀的人，从小爱学习，上学时一直成绩优异，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我，周围的人都夸奖。如果谁对我态度不好，我会记恨好几天，根本没有善和慈悲，离大法的要求差太远了。大法的法理使我内心变得特别明亮，改变了我看问题的思维逻辑和方式，遇事第一念不是动恶的念头了，而是学会了用善心。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我还在犹豫吃不吃药，就去问姑父，我还吃不吃药啊？姑父说，你要自己去悟。我就去书中找关于治病的那段讲法，我悟到是练功人就不再吃药了，但神奇的是不再感觉浑身没劲了，其他的病也都没有了症状，一直到现在再没犯过。二，修去名利心。在中共党文化的灌输洗脑下，作为教师自觉不自觉的会比较爱慕虚名，还好争名夺利。我虽然知道修炼人要放下这颗利益心，但有时也会受到同事们的影响，例如在补课的问题上，同事们大多数都带着一些学生，课后看作业，周末补课，收入不少，有很多老师甚至周末从城里坐车来乡村带学生，同事们建议我也带一些学生。我们这里的教师工资不高也不低，维持生活绝对没问题，但有时看着他们每个月可观的额外收入，我也曾动过心，但从大法这里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修炼人得到的是功德，不是常人的利益。而且现在的大陆环境下，普通的家庭为了生存而打工谋生，供孩子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让他们承担额外的补课费确实挺难的。作为大法弟子要为他人着想，所以参加工作的这些年，我从来没以补课为借口带学生，也没从学生那里挣过一分钱，包括订学习资料也是按照本钱给学生，虽然每个月挣的工资不多，但每一分都是干干净净的。有一次单位评选优秀教师，我们组是我们三个人争取两个名额，就是必须得淘汰一个人。这个荣誉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正是需要这个荣誉晋升职称的时候，对于他们俩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有一个已经是高级教师，不需要再晋升职称，另一个在去年得过一次优秀教师的称号，一次优秀教师的有效期是三年，学校这些年从来没有哪一个教师在有效期还争取优秀名额的事情，但他们俩都不退让，都想要这个荣誉。按照规定，我们三个人要在全体教师面前简单说一说自己的情况，然后让大家投票。当时我就想，大法弟子要忍让，要学会放下与舍弃，于是轮到我时，我直接表态退出这次评优。当时校长和直接负责评优活动的领导当着全校老师，以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为理由，连问了我三次参不参与评选的意思，我都说不参与了，我退出，名额正好给他们两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优秀的名额一定会有我。事后领导班子的一位主任告诉我，这次的优秀教师已经定下了有你。也有很多同事说我傻不理解，领导也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说，我们有的同事高风亮节发扬风格，本来够优秀的资格却退让了。我想这次虽然没有得到优秀教师的荣誉，但却又一次让同事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宽容大度，也是在证实大法，心里没有一点失落的感觉。现在的中国人很讲究吃喝玩乐，我的同事们也是经常几个人在一起玩玩，喝点酒，唱唱歌，亲属们也好这一套。我是修炼人，要证实大法，不能与人隔绝，但也不能跟着吃喝玩乐啊，一是耽误时间，二是修炼人要戒烟戒酒啊，所以在对待这样的人际关系上也曾迷茫过。参与吧，在里面很多事情不能跟着做也挺尴尬，不参与吧， 又怕别人孤立自己，不好讲真相。前些年也跟着一起简单的参与过，但过后觉得很苦恼，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处理方法。后来看到周刊里面，很多同修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坚定了一念就能化解磨难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虽然是浊世的金光，怎么能混在吃喝玩乐中呢？于是，我改变了与人相处之道，首先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做好自己该做的，以三件事为主。其次，对于必须参加的活动去参与，不必要的活动选择性参与，并且在参与活动中不抽烟不喝酒，尽量守住修炼人的原则。坚定了这样一念，与周围的人相处的反而挺好的，没有出现之前我所担心的被人孤立的情况。包括对待领导，我也是不卑不亢，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领导反而很看重我，也很认可我的工作能力。三，讲真相救人。迫害发生之后，我虽然一直坚持修炼，但在残酷的迫害面前，怕心保护自我的心很重。后来认识了一些比较精进的同修，几次交流之后，看到了自己与他们的差距，他们都在全力救人，而我却不紧不慢的修炼，这哪行啊？于是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系统的学习了师尊所有讲法和经文，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要救人。我也慢慢突破了自我，加上听同修的体会，看明慧网上介绍的讲真相方式，尤其是与陌生人的开场白，让我很受益，学会了怎样与陌生人沟通。每次讲真相之前都发正念，本着为他好的真心，效果很好。后来在与亲属、朋友、同学的接触中，有机会我就讲真相，有的当时就接受并三退，有的讲了好几次才退。有时人心往上冒，心想他不接受怎么办，骂我怎么办，找到我的父母怎么办，但一想到师父在红营二五祖中的法，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认识到怕心，维护自我的心，爱面子的心，这些都是人心，都在阻挡修炼人的路，不能执着这些。正念上来了，讲真相效果就好了。以下是讲真相的几个小故事。一，刚刚开始劝人三退那段时间，有一次坐车回家，碰到一位50岁左右的男士在找座位，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他坐过来好讲真相，结果他真的就坐到了我的身边。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把有缘人带到了我的身边，一定要救度他。我一边发正念，一边从家常话唠起，说到邪党的腐败，生活的不易，又说到预言中的今天大法被迫害的情况，他都认同。最后谈到了三退的事，他犹豫了。我又讲了贵州的藏字石，国内一些名人退出恶党的事例，他一直乐呵呵地听着，还问了一些问题，但始终在思考要不要退党。快到站了，我说赶紧退了吧，早退早平安。他终于答应了，说行，就听你的吧。当时周围的人也都在仔细地听着，后排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对我投以敬佩的目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佛光普照的威力，否则凭我是根本做不来这些的。这一次讲真相的成功对我鼓励很大。二，顽固的同事退团。参加工作以后，我以大法弟子的身份要求自己，知道大陆的知识分子虚荣心很强，所以处处忍让，不与人争辩，工作中无怨无悔，领导分派的活保质保量的完成，同事对我的印象很好。后来找机会劝退了大多数的同事，有一个同事业务能力很棒，口才好，人也善良，但就是相信无神论。开始讲的时候他说不反对个人的信仰，但他怎么也不相信三退就能保平安。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多次与他交流，谈了我的修炼经历，修大法使我原来的病都好了，心胸开阔了， 还有大法被迫害的情况，大法在国外的红传盛况，牛顿、爱因斯坦后期都走入了神学领域等等，他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后来终于答应退团了，并且还告诉我，他以前的同事中也有一名大法弟子，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一直对大法没有坏印象。退团以后，他变化很大，单位的一次聚餐中，正值协党生日，餐桌上他大声说，这某某党过个生日吓得全程戒备，怕法轮功，怕别人上访，还是人家美国讲人权。同事们在餐桌上继续吃饭，没有人反驳他，大多数都默认他的观点，也更加肯定了大法弟子的人品。三，在教学中，有时利用下课的时间与学生闲谈，顺势告诉他们记住真善人好，退出团队组织，大多数的同学都能答应。有一次在操场上，几名男同学问我下节课上不上，我说上，他们又问学什么，我想这不是学生简单的问候，这是师父开创的一次好机会。学生们明白的那面在等待大法的救度，因为他们对大法真相有一些了解，我就直接问他们，你们入团了吗？有的说入了，也有说没入。我说入团好不好？有的说没啥意思，入不入都行，班主任让入的。我又接着说，没啥意思就退出来吧，还能保平安。学生问为啥能保平安，我说团员上级组织是党组织，党在历史上干了很多错事，例如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镇压大学生等运动，每次运动都害死了很多无辜的好人，所以将来上天会清算他的，就像一个人无缘无故杀害了一个好人会遭报应一样，如果不退出他的所有组织，就会一起跟着遭殃。有的问怎么退，我说起个小名或笔名都行。当时有好几个同学表态要三退，我都给起了好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边跑边喊，我退了，我退了。看到他们那么兴奋，真感觉他们明白那面等了千万年为得救而来，也感到救人的责任重大，救人不应该区别对待。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和自身对修炼的重视，我的办公环境越来越有利于讲真相，我有了独立的办公室，有更多时间静心学法发正念了。既然师父开创了这么好的环境，我就要好好利用。有时同事学生来找我办事时，有机会我就多讲一些，没有机会就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为以后或其他大法弟子讲真相打下基础。修炼21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正念十足，站在法上看问题，不用人心。只要我们念头符合法，就会走正修炼的路。当然，我做的还很不够，没有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以后要扎实修炼，争取多救人，快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再次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举办音乐讲座以推广神韵交响乐中提升，作者台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1日。我是台南大法弟子，于2006年时因疾病认识到大法，进而得法。在此与大家分享今年在参与神韵交响乐推广项目中的心得体会。一、起心动念促成音乐讲座。一次参加茶席时，同修与我分享他近期参加项目的深刻体会。他说，起心动念的念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把想做这件事情的想法念头定下来，因为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佛道神都会来帮的。
当时的我很难体会，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想跟我分享这件事。当时我内心有很大的执着，心事重重，正担忧着，所以感触不深，只是暗暗记着。我本身在医院上班，工作性质属于独立式封闭性的工作，本地要举办茶会，要推广神韵，看到同修们积极的邀约救人的心很强，而我还是左顾右盼，踌躇不前。我思考很久，想着如果邀约茶会，可能只有一两位能来参加，但若能在医院办理教育训练时，同时举办神韵交响乐音乐讲座，岂不两全其美？这样医院内的医护同仁，院外专业相关人士，就能有更多的人有福气来了解神韵的内涵。我把这个想法跟主管报告，我说上了一天的教育训练课程很累，如果外加软性的音乐讲座课程，一定能舒缓压力，增进课程的吸收，并能提升工作效率和效能，在工作上是很大的利器。主管听后觉得很棒，可行，所以在院内会议跟院长、医师、各单位主管报告教育训练课程和音乐讲座，邀请大家踊跃参加。隔天我被请到主管办公室，主管说长官认为神韵音乐讲座属于宗教性质，不适合在院内公开场合举办。我说公文签过了，都已经到各单位邀请，公文也发到各医疗院所了。主管说不行，除非由其他单位主办，而我们协办，或是最好不要办，而且顶多只能现场放音乐，主讲人不可以出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当时我的内心是焦虑的，因为时间很赶，得重新找主办单位且重送公文，公文没过就无法发院内公告，但再困难我也要做，因为这是救人的事，所以我加快脚步到各科室努力邀约，邀请院内课程认识的同事来参加音乐讲座，利用午间休息时间到医师下诊路上再邀约提醒。同事看到我这么忙碌，问我你在哪里举办音乐讲座，我说在大会议厅，他有点难以置信地说，是500个座位的那间吗？我说对，他说你心脏真大，我知道了，我有医师群组，帮你发讯息到医师群组。我听了很感动。二，向内找出现转机，从送公文促成音乐讲座到邀约同仁参加，过程中也是干扰困难重重。记得我第一次送公文时，无论办任何业务都很顺遂，不需花费太多心思，但是在第二次重送公文过程中却进行得不顺利。而在邀约医师同事来参加听音乐讲座方面也常常是碰壁的，有同事跟我说我是音乐白痴，听不懂啦，也有的人不敢接 DM。 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当第一次送公文很顺利时，自己起了欢喜心，等第二次重送公文时，忽视了自己实际上是在做一件正法的事，神圣救人的事，而把它当作事在做。在邀约上也是没有心存正念，没有意识到是在做救人的事，每位医师后面有一群庞大的众生，怎么能用人的思考模式来做救人的事呢？那是行不通的。摆正好心态后，也请同修们帮忙发正念，事情出现了转机，公文后来有医师愿意帮忙送签呈，同时也申请到经费，最终在音乐讲座前一天的下午6点通过了。医师同事们原本以各种借口拒绝来听音乐讲座的，最后也都来参加了。三，明白真相，众生得救。音乐讲座当天效果出奇的好，原本对音乐讲座有诸多顾虑的主管对来参加音乐讲座的同事说，这是一场高档的音乐讲座，讲得很棒，应该在院内多办几场。 现场还有人提问神韵交响乐为什么在中国禁止演出等等。透过主讲人的解说，让原本不敢拿 DM 的医师也了解了真相，同时又教大家如何扫描 QR code 的上网试听购票。最后他们都自行上网购票，有的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观赏，也有的到高雄卫武营、台南文化中心、屏东演艺厅等不同城市观赏神韵交响乐团演出。在此非常感谢同修们在过程中的配合协助及发正念，让整个活动能顺利完成，也补上了我的不足。神韵交响乐团巡演结束后，在一场全国性的教育训练课程中，遇到一位工作单位上的专业讲师。上课前他激动地跑过来跟我说，谢谢你，这是一场很高级的国际级的音乐响宴，我很感动。还说我去观赏了台北国家音乐厅的神韵交响乐，听了之后内心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非常感谢你。一旁的学员们听到了那位专业讲师的分享回馈，也从中感受到他那一份喜悦及深受触动的氛围，都决定下次要找时间去听一听神韵交响乐。四、结语。回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以为自己走得很艰辛，事实上没有，一路上有师父陪伴着，通过学法感受到师父一直给我智慧，解决了许多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如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等，这是分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也正因为实际参与了神韵推广项目，体会到了救人的难，更加替励自己要更精进。以上小小体会跟大家分享，如有不足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背法的一点体悟，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日。大家能够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关走到今天，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了不起的。但最近看到有些同修，不是很少数，出现发正念导长、学法练进功犯困、长期病业关、心性关过不去等等，大家心里也很着急。经过多位同修的交流，发现背法可能对以上的情况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很多同修都说背法让他们受益良多，有些同修也知道背法好，也背法，但是遇到一些困难不知如何克服，所以今天就把背法的心得体悟和大家切磋交流，希望对同修有一点帮助。我今年68岁，得法9年，背法3年半，总共背了红银60首，转法轮3遍，又3讲。师父为什么一再强调学法是第一位的？我的理解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所以不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工作或做任何大法项目，都是在修炼中，所以用法来衡量指导我们的方方面面就至关重要。所以我体悟到学好法的重要性与没学好法的严肃性，因此这些年来每天想尽办法学好法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师父要我们学念记转法轮，刚刚得法时因为不熟，通读法容易专注，等时间长了越熟了，通读时就容易走神，不入心，流于形式等。但这种情况很难察觉，很难意识到，甚至意识不到。4年前我发现我有上述的这些状况，有些同修也发现有此情况。我很明确知道这种学法状态对我们修炼提高是有很大障碍的，我必须想办法突破它，因为法是根本。对于背法，我的认识是，因为我们已经活了百千万世了， 为了名利情迷得太深了，后天形成的观念屏障太大了，业力太重了等等。通读若走形式，只能是人的表面较浅层次的接触道法，而主元神在很微观中很难接触道法，这时主元神表现就是不清醒，当不了自己的家。此时外来信息包括各种灵体、观念、执着、思想、业力、复元神等，就变成主体主宰你的一切，干扰你。而这次师父是来救度主元神的，那主元神不清醒，师父如何救你，你如何修炼，这就造成许多修炼上的困难。如上述所说的发正念导掌、学法犯困、长期关过不去等等。所以有时会感慨说，得法通读法这么多年，遇到问题时常常还是常人的观念在主导我们处理事情，而不是法。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在法上，如何突破呢？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我开始背法了。背法时是要相当专注的，是从宏观到微观，身体全部细胞从分子、原子、质子等都融于法中，这时主元神容易接触到法，受到法的归正起悟，法能洗净你，起悟你的一切。如此越背好法，主元神越清醒越强，体现在修炼状态是：一、常人的观念少了很多，它一出现容易察觉到它，排除它。二、发正念不倒掌，效果好，学法较能专注，不容易走神。三、思想业较少，思想越纯净，一思一念越清楚，向内找较容易，执着心容易找到，容易发现不在法上的事情。四、矛盾观来时容易想起法来，一想起法观已过一些了，一关一关比较容易过，提高就较快。五、修炼层次越高，越能体悟高层次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具体处理事情时，用较高层次的法理，还是用较低层次的法理，甚至是常人的观念，差别简直太大了。因为越高越简单，越接近真理，越低越复杂，离真理越远。越用高层次的法处理事情，修炼状况越好，做三件事情的时间越多，效果也越好。我背法的一些经验是：一、每天要有进度，今天背到哪里，明天往下背，一直往下背，背了会忘是正常。二、不要被背法慢的表象障碍住了。因为背法是从宏观到微观，层层粒子全身细胞都在背，越微观法力威力越大。刚开始背法时只是把学法的时间分配一些来背法，每天还是有通读的部分，比较不容易有挫折感。三、不要带有常人的观念，常人的观念如年纪、学历，修炼不看年龄大小，学历高低，你记忆力不好。师父在《弘银二精进正悟》中说，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大法弟子修炼中都是法练人的，你说没时间，就是力就让你没时间。我们要想，我们有时间，大法弟子的意念是起作用的，就是单纯的一念决心背法，师父给弟子智慧。四、碰到修炼状况不好时，关不好过时，更要坚定背法，这时就是干扰、考验，多吃一点苦，多忍一下，多坚持一下，过后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否则长期过不去关，那才更痛苦。刚开始背法确实有些辛苦，但是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过心性关时，那种剜心透骨的痛苦，过病业关时，那种身体上的痛苦，相比之下，背法的辛苦实在太少了。背法时间越长，苦越少，快乐越多。到后来只有快乐，没有苦。背法就是主动同化法，越同化法，观来时就显得小了，容易过了，痛苦少了。回忆我在过生死关时的情形，当时突然间咳几下，气就上不来了。熬了一段很痛苦的时间， 现在想起来还会后怕，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只能一个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我，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否定旧势力一切干扰，没事。我知道如果这三年半没有坚持背法，正念不够强的话，是过不了这一关的，而且不知道要拖多久才能过得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一次发生的事都是提高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0日。9月30日晚上回家，习惯性的打开电脑，可是没有登录上去。接下来直到10月3日，我都没有上去，4日上去了。当时因为孩子大一第一次放假回来，又是家里老人要出远门，一些琐事干扰了自己的正念与学法，便显得有些麻木。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我虽然没有动心，心想有师在有法在，邪恶算得了什么。我向内找，知道自己在诸多方面存在早该修去的物质，没能严肃认真对待改变自己的现状，而影响了上网，是自己修炼的问题才出现了这个干扰局面。平时每每看到明慧网登出的特别好的文章，激动流泪感慨好一阵子，却没能将自己的差距变成实际行动，真正的彻底的像文章里的同修那样改变着自己，而是一拖再拖，得过且过。如果明慧网上登出的交流文章看后就如同常人看热闹一般打发时间，不但对不起交流文章中的同修，也对不起明慧网幕后默默付出辛苦奉献的同修，更加对不起师父给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后来我发正念，求师父帮弟子开辟一条绿色上网通道，专属通道，并不停地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念叨这句法已经成为我上网的多年习惯，就这样不但封不住，而且速度就是神速，比原来的还要快。另外在这儿还想说一下，最近同修家小区里添加了几部监控摄像头，我发正念想着，师父讲过在当年曾将一个封闭严密的实验管理的分子结构给改变了，取出来后科技人员一化验发现物质变了，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分子结构了。所以我就想让本世大法弟子出入经过的所有监控摄像头的内部的结构变换位置。我平时发正念是加持每一位大法弟子，包括海外的，旧势力强加的这一切与中共邪党的所有阴谋计划安排，大法弟子都不在其中，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只归李洪志师父管。常年坚持每天4个整点除零点外都发半个小时，当年加长时间发正念是自己弥补以前落下的没做好的，既然师父告诉我们每个弟子都承担了一部分，那我的那部分就该我自己负责，可是以前没做好，那么认识到了就得弥补，所以在7、8年前就发半个小时了。在这儿想跟同修说，发生任何一件事无论好与不好都不要动心，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干扰出现了，是我们空间场不干净不纯净了，求师父加持并向内找，发正念，把每一次发生的事 都当作提升机会来看待，结果就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